亲爱的弟兄姊妹，祝你平安。我们今天的读经计划是《申命记》第四章。一般的人都认为《申命记》一到四章是摩西对历史的回顾，从第五章开始才讲解律法。但是如果我们读圣经读得稍微仔细一点，来到第四章的时候，我们自己应该能够做出判断，其实摩西对历史的回顾到第三章就应该结束了，然后第四章实际上就已经开始讲解律法。虽然第五章才列出了十条诫命，但是十条诫命前面是有一个序言，也就是五章六节，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从第七节开始才是十条诫命的内容。但是这个序言是单单的就五章六节这一节经文作为序言呢，还是说从四章一节开始一直到五章六节都是摩西在讲解十诫的序言呢？如果我们从内容中仔细来读的话，就会发现从四章一节一直到五章六节其实都是围绕着这个序言所展开的。因为从第五章之后乃是详细讲解十条诫命的各条，而序言就等于是在第四章一节到五章六节在讲以色列人跟神的关系。因为序言是强调了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是在强调神与以色列人的关系。而从内容来看，四章一节到五章六节都是围绕着神与以色列人的关系而展开的一个论述。所以从第四章开始其实就等于已经开始在讲解律法。既然我们今天已经读到了申命记第四章，也就是在看这一章有关序言的部分，因此我也就借着申命记第四章到这个地方来给大家分享与律法有关的几个主题，为的是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与应用上帝所赐予我们的律法。今天我们先要思想的主题是行为之约与恩典之约。虽然行为之约与恩典之约的内容在前面多多少少都有给大家提到过，但今天我想还是把行为之约与恩典之约作为一个主题来给大家简单的分享。我们先来思想行为之约。说到行为之约，就是指着创世纪第二章十六十七节，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根据何西阿书六章七节说，他们却如亚当被约。既然亚当有被约，可是在创世纪里面我们唯一能够找到的就是亚当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而先知何西阿说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就是被约。因此我们就知道创世纪二章十六十七节乃是神与亚当所立的约。这个约叫什么约呢？在亚当堕落之前，神与亚当所立的这约其实可以称它为生命之约。因为上帝起初所造的亚当，按照他肉体的生命来讲乃是有长生的生命，虽然他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会死，但是如果他不吃分别善恶树果子的话，他就会永远活着。而这一个永远活着并不是他做什么善事赚得的，乃是上帝起初造人被造的本性乃是不死的生命，或者叫做不朽的生命。他会朽，但是如果没有罪他就不朽。因为他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罪使人肉体的生命进入死亡，所以起初人被造的这肉体的生命是不朽的，虽然是可变的，会变成朽坏的，但起初被造本身是不朽的，因着犯罪才成为必朽的。除了人肉体的生命之外，人还有一个属灵的生命，这一个属灵的生命所侧重的乃是和神之间的关系讲的。就比如亚当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 他立刻与神的关系中断了。也可以说，从属灵的生命来讲，他吃的日子当时就进入了死亡的状态。正如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一节所说的，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就表明，自从亚当犯罪堕落之后，所有从亚当而生的人都是死在罪恶过犯之中的人。所以这就从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经历中可以看到两个方面，一个是已经死在罪恶过犯中的生命，另外一个是渐渐走向死亡的生命。而因着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立刻死亡的生命，就是那属灵的生命，而渐渐死亡的生命乃是肉体的生命。这两个生命在亚当堕落之前，首先看肉体的生命，它是不朽的，虽然因罪会朽坏，但被造的本性本是不朽的。所以亚当起初被造，就其肉体的生命来讲，乃是在长生中活着。但那属灵的生命，它和上帝之间虽然没有因罪而带来的鸿沟隔绝，但是它也没有与上帝的关系亲密到如同夫妻般那样的密切。所以就其属灵的生命和神的关系来讲，既不是像由罪而与上帝隔离，也不像夫妻般亲密相爱那样的生命。因此亚当起初被造的时候，就其内在属灵的生命来讲，他和上帝的关系，我们就用闺蜜般朋友的关系来形容他。所以这一个闺蜜的关系没有夫妻般的亲密，但是要比仇敌好得多。因此这一个被造的闺蜜般的生命关系乃是好的，但就其肉体的生命来讲，他被造乃是有长生。如果人不犯罪，不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将永远活着。上帝就与照着他自己的形象所造的这样的一种生命状态的人亚当，跟他立了生命之约，就是创世纪二章十六十七节。这生命之约对起初被造的亚当来讲，守着这约可以得到两个方面的奖赏。第一个奖赏是，如果他能够在受实验的时候守住这约，就其内在属灵的生命来讲，他将赚得永生，就是跟神之间的生命关系将有闺蜜般的关系上升到夫妻般的密切，而与神之间达到了如同夫妻般的生命的密切，而这一种生命就叫做永生。因此可以这么说，如果亚当守住了生命之约，他将赚得永生。第二，就其肉体的生命来讲，也将会转换为永不朽坏的生命，因为原先被造的是不朽的，但因着罪会朽。如果在受实验的时候能够守住生命之约，那么他肉体的生命也将转化为永不朽坏。这是我们首先对生命之约先有一个简单的了解。接下来我们再来思想恩典之约。行为之约的代表是亚当，而恩典之约的代表是基督。论到恩典之约，如果我们要想看到行为之约与恩典之约的对比，二者的关系，最好的经文，最详细最系统的乃是罗马书五章十二节到二十一节。在罗马书五章十二节到二十一节里面，保罗这么说，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没有律法之先，罪已经在世上，但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治人的预象，只是过犯不如恩赐。若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何况神的恩典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岂不更加倍的临到众人吗？因一人犯罪就定罪，也不如恩赐。原来审判是由一人而定罪， 恩赐乃是由许多过犯而成义，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着一人做了王，何况那些受皇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做王吗？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律法本是外添的，叫过犯显多，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就如罪作王叫人死，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我们今天并不能详细来讲解罗马书五章十二节到二十一节这一段经文，但是这一段圣经读过之后，最起码可以让我们清楚地知道，人之所以成为罪人，乃是由于亚当那一人一次的犯罪，使众人成为罪人。人之所以被定罪，也是由于亚当那一人一次的犯罪，众人都被定罪。众人之所以会死，也是因为亚当那一人一次所犯的那罪。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而亚当那一人一次的罪使众人都死了，这是清楚的。所以保罗在罗马书五章十二节到二十一节所论到的那一人一次的犯罪，众人成为罪人，众人都被定罪，众人都死了，他显然就是指着创世纪第二章十六十七节的那一个约说的。因为亚当在创世纪第三章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也就是保罗所说的那一人一次的犯罪、定罪、死亡，而这三样通通的就临到了亚当及其众人。为什么亚当那一人一次所行的不仅仅临到亚当，也临到了所有的众人呢？这就是约这个字所能够表达的意思。既然先知何西亚说创世纪二章十六十七节是神与亚当所立的约，而亚当与神立着约，不单是代表自己，也代表着凡从他而生的所有的人，因此亚当就是全人类的代表，与神立了行为之约。正是因为神与人立了行为之约，所以人才和神之间的关系成为闺蜜般的关系。比如上帝并没有与动物立约，动物和神之间就不是朋友的关系，乃是创造与被造的关系。而唯独人不仅仅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同时人和神的关系也就如同闺蜜般的亲密，那就是因为神与人立了行为之约，是这一个约叫人与神之间有了这样亲密的关系。但如果人能够守住这约，他将赚得属灵的生命，跟上帝建立起永生的关系，并且使自己肉体的生命因着遵守生命之约而转化为不朽的生命。可是事实是亚当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根据罗马书五章十二节到二十一节，亚当那一人一次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就等于他违背了神与人所立的生命之约。他违背了这约，也是犯了罪。而论到犯罪，通常都不是说被约等于犯罪。根据约翰一书三章四节，使徒约翰说，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约翰一书三章四节所说的违背律法就是罪，原文的意思乃是说不法就是罪。而不法叫人成为罪人，就是指着亚当在伊甸园里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就是违背律法，就是不法。因此创世纪二章十六十七节既可以说是生命之约，但也是神与人所立的法。为什么说既是约也是法呢？因为这约的条款就等于是律法。那我们想不通这一点，可以再思想恩典之约。因为论到主耶稣基督作为恩典之约的代表，根据保罗在罗马书五章十二节到二十一节所讲的， 他就用亚当与基督对比中说，既然因着亚当那一人一次的犯罪，众人成为罪人，因着亚当那一人一次的过犯，众人被定罪，因着亚当一人一次的罪，众人都死了。然后对比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这一人一次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因着耶稣基督一人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所以亚当是一人一次的悖逆与犯罪，而耶稣基督乃是那一人一次的顺从与义行。那我们就要想一想，主耶稣基督他来到世界上，那一次的顺从是指什么说的？他一次的义行又是指什么说的呢？毫无疑问，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那一次的顺从就是指着主耶稣基督从生到死一生完全的顺从。那耶稣基督一次的义行就是指着主耶稣基督从生到死完完全全的行了公义。因此这一个顺从和义行用在基督身上的时候，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并不是回到伊甸园里面去遵守分别善恶树的果子这个约，而是一生完完全全的遵守上帝在十条诫命的律法中对人所吩咐的。由于他完完全全的不犯神在律法中所禁止的，并且完完全全的遵行了神在律法中所吩咐的，他一生这样完全的生活就是对于天父的顺从，他这样的生活就是一次的完完全全的义行。所以论到主耶稣基督的顺从和义行的时候，就不是指着创世纪二章十六十七节，而这约的内容条款乃是指着十条诫命所讲的。如果我们是把行为之约的现象与恩典之约的现象对比，显然并不是一个对等关系，完全没有可比性。可是保罗让我们所看到的是现象背后的本质，也就是让我们在创世纪第二章十六十七节越过这字面的意思，看字面意思背后的真实的属灵含义。所以上帝给亚当所立的行为之约，就是借着分别善恶树这一个记号来试验人对上帝是不是顺从。如果他听从上帝的话，那就是顺从上帝；如果他守住不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那就是行义。然而亚当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就其本质来讲，那就是悖逆；他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就其本质来讲，那就是犯罪。所以我们要越过生命之约或者说行为之约的字面意思来看它背后的属灵含义。如果能看到这一点，那么我们就知道亚当与基督所对比的乃是字面意思背后的属灵含义。如此看来，我们能不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亚当在伊甸园里面遵守行为之约或者说生命之约，就是创世纪二章十六十七节，与主耶稣基督一生完完全全的遵守十条诫命意思是一模一样。那意思就是说，亚当在伊甸园里面他如何遵守十条诫命呢？如果把十条诫命倒回来，从出埃及记搬到创世纪第二章伊甸园里面，那对亚当在伊甸园里面如何遵守十条诫命呢？其实在伊甸园里面要遵守十条诫命，应用十条诫命，其实只有两句话，那就是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吃。大家想一想，如果起初被造的是你，在伊甸园里面如果把十条诫命给你，让你在伊甸园里面遵守，哪一些是用得上的呢？比方说当孝敬父母几乎没用，除了妻子之外看到别的女人动淫念就是犯罪，这几乎没有用。所以你会看到十条诫命中的字面意思每一句话在伊甸园里面都派不上用场。 而能够看到字句中的精义，你就会发现应用于伊甸园里面也就这两句话，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这就是律法所丰富的精神。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吃，吃的日子必定死，这就是神在律法中所禁止的精义。因此从创世纪二章十六十七节你能够看到字面意思背后的精义，你就能够看到这精义与十条诫命的精义完全等同。因此把亚当的行为之约与基督的恩典之约做一个对比，而在这个对比当中让我们发现行为之约与恩典之约的条款字面意思虽然不同，但字面意思背后的精义是一模一样。正是因为精义相同，才会有罗马书五章十二节到二十一节的对比，那就是亚当那一人一次的过犯，亚当那一人一次的悖逆，耶稣基督那一人一次的义行，耶稣基督那一人一次的顺从。亚当的悖逆与过犯给他所代表的人所带来的就是犯罪、定罪、死亡，而基督那一次的顺从和义行给他所代表的人所带来的乃是称义、生命与永生。那经过这样的对比，我们可以不可以这样理解，生命之约也叫行为之约，在亚当堕落之前一般都称它为生命之约，但在亚当堕落之后，站在堕落后的人的角度来看这约，就称它为行为之约。因为之所以叫它行为之约，意思就是上帝把这约给人类，乃是让人靠着自己完全的遵守这约，履行这约中的条款，可以赚得永生。而恩典之约条款是一样的，只不过它并不是对我们所要求的，而是对基督所要求的。恩典之约的代表基督，他能够完完全全的履行生命之约或者行为之约的条款，那么他同样的就赚得永生。赚得永生就是赚得与神之间如同夫妻般的亲密的关系，就是这样的永生。不仅仅赚来属灵生命的永生，也赚来肉体生命的不朽。所以我们从亚当与基督身上来看行为之约和恩典之约，行为之约对亚当来讲是要求亚当这样遵守就赚得属灵生命的永生和肉体生命的不朽，对基督来讲也是如此，如果他能够完全遵守生命之约或者行为之约，一样的也赚得永生以及肉体生命的不朽。为什么一个叫行为之约，一个叫恩典之约呢？那对于我们来讲，我们生就生在第一个亚当里，因为上帝给亚当立约的时候，不是单单为亚当立的，也是为亚当所代表的所有的后裔立的。那这样对亚当的要求，就等于是对每一个亚当的后裔的要求。当他要求亚当这么做，就如同是对我们的要求。所以我们就称这约叫行为之约，同时也让我们看到在行为之约中我们和亚当一同失败了。之所以称基督所成就的叫恩典之约，其实是指着我们并没有做，基督所行的所做的就把他所行的所做的所赚得的那生命永生白白的赐给我们这些相信他的人。行为和恩典是指着我们得着的结果说的，我们得着亚当所赚得的，那是我们靠行为赚来的，我们得着基督所赚来的，乃是我们因信白白得来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就称神与亚当所立的约叫行为之约，与基督所立的约叫恩典之约。还有一个重点是大家不能忽略不能忘记的，那就是行为之约的条款，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十条诫命。十条诫命在伊甸园里面的应用就是创世纪二章十六十七节。 那恩典之约的条款也是十条诫命，所以我们应当切切地记住这一点，不论是行为之约还是恩典之约，就其内容条款来讲，都是指着十条诫命所讲的。因为我们接下来要看申命记后面的经文，都是在讨论律法的。那么在讨论律法之前，我想需要我们先要明白行为之约和恩典之约。我们必须要清楚，我们在亚当的行为之约里已经和亚当一同堕落，成为该死该灭亡的罪人。同时我们也要清楚，因着主耶稣基督他所成就的救赎之恩白白地赐给我们，因此我们在基督里也得着了那恩典之约中神对于我们的应许。
所以论到属灵的生命，保罗在罗马书五章二十一节说，罪作王叫人死，照样恩典借着义作王，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论到属肉体的生命，他在临前十五章二十二节说，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主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了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使我们这些相信他的人立刻得到永生，并且也有了将来像主耶稣基督那样肉体复活的盼望。
好，我们来一起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感谢你照着你自己的形象造了我们人类，也感谢你给我们人类立了生命之约，使我们在这约中跟你有了比一切受造之物更亲密的关系。然而我们的始祖亚当代表我们众人违背了行为之约，犯罪堕落，我们和我们的始祖亚当一同堕落，成为悖逆之子，成为该死该灭亡的罪人。然而你没有撇弃我们，因着你怜悯的爱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又借着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救赎了我们，又借着你的圣灵重生了我们，使我们今天因信与主联合，白白得着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这莫大的恩典。我们向你献上无比的感恩，求你借着你真理的圣灵，不但引领我们进入真理，也光照我们继续不断地明白真理，好使我们越发感恩，为主而活。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明天的读经计划还是读申命记第四章。弟兄姊妹，我们明天再见。